人们在亲人间最容易产生爱意，却也最难将爱意传达并得到回应。像那些见过我们最糟糕的一面，最不可能被我们的外表所欺骗的家人传福音，似乎更加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先要再次给自己传福音，这样才能放下掌控的心，流淌出耐心、恩典和爱，而不是被内疚和愤怒占据。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把福音传给家人有多难。作者兰迪·纽曼。多年来，每当我演讲结束后的问答环节里，人们总会走到我的面前，含着泪水讲述他们的无神论父亲、刻薄的母亲、同性恋兄弟、吸毒成瘾的姐姐，或是陷入邪教的女儿等等。有些人则讲述他们的家人曾经如何坚定地信靠耶稣，然后他们会说类似的话：我们在一个非常好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但现在我的哥哥对信仰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关于如何向家人传福音，一直是最常见且最令人痛苦的问题。有时我会告诉他们我的故事。我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大二时信了耶稣。这意味着当我告诉我的犹太父母我现在信奉基督教，那可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他们认为我信了一个纳粹的信仰。我第一次向父母传福音时，遭到他们强硬的抵制。我们为你感到高兴，但是不要和我们谈论这个。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耶稣是禁忌话题，这并没有阻止我寄送书籍、小册子，恳求我的父母接受犹太先知预言中的弥赛亚。我曾经邀请我的父母参加了一个犹太基督徒的崇拜聚会，但他们拒绝了。我还给他们寄了一本我最喜欢的书，斯坦·泰尔钦的《背叛》。这本书是专门为向犹太人传福音而写的。我心想，这么好的一本书，一定会成为那把能引领我父母加入教会的钥匙。我母亲读了那本书，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然后把它送给了她所说的更有需要的人。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所有正面攻击都未能产生任何影响。说实话，某个时候，我放弃了希望，我停止了为他们代祷，可能对上帝有些怨恨，因为他没有选择我的父母成为被拣选的人。有一天，我和母亲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电话交谈，她讲述了她在我高中的一位老师的葬礼上的经历。老师是一个尖酸刻薄的无神论者，在癌症侵蚀了他的身体2年多之后，他饱受痛苦。我的母亲当时信奉的宗教哲学可以概括为每个人都会去天堂。他告诉我，他曾试图安慰老师的成年子女，他告诉他们，别担心，至少现在你们的父亲在更好的地方了。他们的反应让我母亲感到惊讶， 他们接受了他们父亲的无神论，而对我母亲的天真露出不屑的神情。这个经历激起了母亲的思考，母亲在电话里突然说，我想我并不知道人死之后会怎么样。这是一个突破，他从对谎言深信不疑的自信转变为一种令人不安的怀疑，这种怀疑可能导致他开始寻求。突然间，我和母亲之间出现了一种沟通方式，他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疑虑和提问。那时他已经71岁了，而我成为信徒已经20多年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在邮件中频繁地讨论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话题。我们的对话迫使他以不同于以往70年的方式思考。在此期间，我再次开始为他的救赎祷告，祷告变得更加专注和恳切。有一天，母亲打来电话，儿子，我觉得我开始像你一样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了。那通电话处处都显示出超自然的干预，上帝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他的方式不是我的方式。母亲的声音中透出一种温柔，证明他获得了新生。不久之后，母亲受洗了，由我那位已经成为基督徒并担任牧师的弟弟主持仪式。每当我心情低落想哭的时候，我就会打开电脑里保存的母亲受洗时的照片，看着我75岁的犹太母亲信了耶稣，这教会了我许多需要学习的功课。我明白了耐心的价值，祷告的意义，恩典的宝贵，以及爱的力量。像那些与我们相识最久，见过我们最糟糕的一面，最不可能被我们的外表所欺骗的家人传福音，似乎更加令人望而生畏。向家人传福音可能比向陌生人或是其他熟人传福音更具有情感冲击力。这种情感上的挣扎包括内疚和愤怒。我们感到内疚，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传福音时不够勇敢、有耐心、充满爱意或者表达清晰。这种感觉或许是真实的，一些人因为过去的行为方式而感到真正的内疚。换句话说，我们的家人已经看到过我们最坏的一面，我们因为发脾气或是其他的任何罪恶的表现而感到内疚，这使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失去了动力。有人会说，如果我是基督徒生活中的坏榜样，我怎么能告诉我的兄弟福音的好信息呢？还有一种内疚是来自家人的压力，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背叛了家族。对于来自亲人的虚假指责，我给出的简单建议是，不要上当受骗，关键还是福音。既然你已经信靠了基督，就必须让自己的思维完全浸润在消除罪恶感的经文带来的力量中。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当父母试图用罪疚感来操纵成年子女时， 这在过去可能已经奏效了数百次。对于成年子女来说，用一种平静、充满爱的态度来表达不参与是非常关键的。这可能需要练习。如果你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可以尝试说出以下这些得体的话语。爸爸，我们家一直重视相互尊重，对吧？我只是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决定。我绝不会以不尊重的方式表达我的信仰观点。如果我这样做了，你可以指出来。另一个需要深思的情感因素是愤怒。我们有时会因为家人的某些行为或态度而感到愤怒。这些行为可能包括他们不理解我们，不理解福音，对我们生气，讽刺我们。有时他们对我们生气，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回应。无论愤怒来自何方，化解愤怒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向自己传福音，要足够频繁，足够彻底的传，这样耐心、恩典和爱就能流出，而不是被内疚和愤怒占据。例如，你可以思考下面的话：我现在可能正生我父亲的气，因为我希望他臣服于我。实际上，我需要他臣服于我，因为我崇拜掌控，掌控是我的偶像，难怪我需要一位救主。感谢福音为我清除了偶像崇拜。反复练习这些想法可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它将为与家人分享福音带来巨大的机会。如果你只专注于传福音的技巧而忽视情感，那么很有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基督的爱从上帝那里流向我们，当我们站在爱的立场上，用言语和行动展现出爱时，我们可以放下愤怒，摆脱内疚。分享福音时，要让福音听起来真正像是充满怜悯的、吸引人的好消息，而不是傲慢的、谴责的坏消息。不同的受众需要不同的方式。当我们向家人传道时，诉诸良善是一种我们应该采用的方法。他们正是我们可能与之分享上帝良善的人。传统上，基督徒一直认可这一教义，并将其称为普遍恩典。这种恩典惠及所有人。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中传福音就用了普遍恩典的信息。他告诉路斯德的人，上帝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谈到上帝在雨水、季节、食物等事物中留下了自己的见证。他对未得救的异教徒说，他们可以观察自己周围丰饶的世界和自己日用的饮食，找到一位良善的上帝存在的证据。我特别认同可以把食物作为一种预先传教的工具，这与我们许多人先试图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有罪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我不愿意细数自己多少次以苦难为基础的宣教未能产生悔改和转变。那些对话可能听起来是这样的，我会说，你内心不觉得空虚吗？他们回答，不完全是。我说，帕斯卡说过，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上帝形状的空虚，你能理解吗？他们问，帕斯卡是谁？ 我问，没有耶稣，你不痛苦吗？他们甩过来一句话，除非你一直跟我说他的事儿。为什么我们不从基于喜悦的信息开始呢？为什么不与人们谈论生活中那些我们非常喜爱的好事物、食物、朋友等等，并尝试看看是否能引导他们找到这些美好礼物的赐予者？我并不是说要取代诸如罪恶、悔改和审判等不可妥协的要素，我的本意在于强调上帝的良善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从普遍恩典开始，可以为人们敞开接受特定福音恩典的大门。雷是一名退役海军军官，他告诉我，他多次试图向尚未得救的姐姐传福音，但都无功而返。直到他停止批评他昂贵的装修品味和奢华的待客方式。他的感恩节晚餐太奢侈了，我只想到这些钱本来可以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浪费在这些饭菜上。我经常在餐桌上谈论那些挨饿的人，如果我们能再多做一些牺牲，他们就会过得更好。后来，他尝试了另一种策略，他开始询问姐姐墙上的画作以及他选择颜料的颜色。他还开始在厨房帮忙，并谈到了烹饪的乐趣。正是从那时起，一些灵性交流的渠道才开始开启。我们不仅需要向自己传福音，还需要向自己传普遍恩典的教义。我们需要提醒那些骄傲的人，并非仅有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实际上，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来自上帝的慷慨赐予。我们所呼吸的每一缕空气，所享用的每一餐饮食，乃至于每一个带给我们欢愉的瞬间，无一不是上帝良善的体现。保罗对哥林多信徒提出的问题，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这应该帮助我们的心向感恩和谦卑靠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向家人伸出援手的努力听起来就会更像是好消息，而不是一种恼人的行为。爱自己的亲人是一项挑战，因为家庭关系往往会形成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人们在亲人间最容易产生爱意，却也最难将爱意传达并得到回应。我从未见过有父母会说我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我听过许多步入成年阶段的大学生开始公开质疑自己的父母是否真正的爱过他们，那些表情令人难忘。福音之爱其本质就是主动的，上帝通过派遣他的儿子来采取主动，我们也应该通过迈出第一步来采取主动。父母需要找到表达爱的方式，以便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被爱。有很多家长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真的不明白我的儿子怎么会放弃信仰。他读过许多关于护教的书，还上了一所很棒的基督教学校，以前还会背诵大段的圣经，现在他的观点毫无道理可言，但我却无法说服他。你能不能推荐一本书让他明白自己错了？孩子更需要的可能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拥抱。实际上， 两者都需要。这就是挑战所在，我们需要直视我们的儿子或者女儿、兄弟、父母、亲戚的眼睛，对他们说，我告诉你所有关于耶稣的事，是因为我真的认为福音可以帮助你。我不是仅仅试图说服你相信我认为是最正确的事情，我是在试图提供我认为可以改变你生活的信息。我真的爱你，我希望你能拥有最好的一切。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舍己的，我们对他人的爱也需要付出，这样家人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份爱。当我的父母告诉我不要向我的弟弟布莱恩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加强弟弟的请求。弟弟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害怕我的传福音热情。当然，压力来自双方。弟弟在高中时就已经开始喝酒了，大学为弟弟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去满足他享乐的欲望，因此导致我们彼此疏远的不仅仅是我的传福音热情。尽管我多次邀请，但他五年多都没有来看过我。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许是我母亲说服他相信，我会避开信仰话题。一个周末，他从纽约州北部长途跋涉到匹兹堡，重新联系了我。在两天半的时间里，我们去看了一场冰球比赛，吃了很多食物，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我们笑着回忆着往事，并为我们的父母策划着可能的光明节礼物。这一次，我们根本没有谈到信仰，但我认为这个周末是一次成功的福音预工的尝试。接下来的几年里，布莱恩有多次来拜访我和妻子，渐渐的，他开始谈论一些信仰问题。有一次，他抱怨说，我们是犹太人，但我甚至不知道犹太教究竟是什么。我对信仰一无所知。我克制住马上向他讲述各样宗教体验的诱惑，而是建议他有时间可以自己读一读圣经。在那次推荐阅读后的六个月里，信仰话题变得更加频繁。就在同一年，弟弟再次来访，这时我们有很多话要说。四个月后，弟弟写信给我说，我意识到我需要救主，我也成了一名基督徒。我体会到渐进的方法才是向亲人传福音的正确途径。虽然向家人传福音需要时间和耐心，这些都是付出爱的表现，但需要承认的一点，永恒的现实催促我们趁着现在勇敢地传福音。传福音意味着必须有相当的紧迫感。每个人都会死并面临审判，在所有事工的准备、等待、同理心、寻求共同点以及所有其他事工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发出一个公正的上帝即将降下审判的警报。这种紧迫性从未减弱。对于年迈的父母或祖父母来说，生命的终结就在眼前。即使是年幼的家人，这个世界上的危险包括汽车事故、日益增加的暴力、自然灾害等，都会频繁地提醒我们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些人能随机应变，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说出恰到好处的话，但多数人做不到。因此，不要指望在关键对话中展现你的机智或即兴的口才， 平时就练习你需要说的关于死亡和永生的话。如果需要，就把它写下来，不要等到感觉舒服了才开口。要练习在为时已晚之前说出那些令人不舒服的话。你可能需要在传福音之前先做如下的陈述：爷爷，我知道你以前说过不喜欢谈论宗教，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非常关心你，你能不能听听我对去天堂的看法。妈妈，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讨论过人死之后会发生什么，我知道这很不舒服，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阿姨，你一直以来都对我很好，但我们从未讨论过对你来说目前最为关键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吗？总之，向家人传福音，我们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需要有更深层的爱，通过展示福音对生命的全面影响，而不是仅仅作为进入天堂的门票。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家人和我们一样，可以欢欢喜喜地认识神，成为上帝喜悦的儿女。
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钉在十架上，你是我心中的赞美，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如果你赐下一只大能，我必得着一只。如果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灵最深处。
洗净我